可能刚今天一来的时候觉得奇怪，我们怎么这样布置啊？因为我们上课以后发觉，哦，人这么多，我实在是有些时候我口齿不清。那我觉得我们来的人每一个都是上帝预备的，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呢，我就请了 Ivy 上你们到每一组去，这样的话你们每一组呢都有一个组长，我请了四个组长在你们每一桌里面呢来特别的帮助你们。如果说我讲得不清楚，或者有些事你想反映给我一下找不到我，你可以透过你们组长来帮助我。所以我想先介绍一下我们当中有四个组长。第一组在我右手边是 Randy， Randy 你们站起来一下， Randy OK， 在你们第一组有事情的话就找 Randy 好吧。第二组呢，第二在这个地方 Simon 好吧，以后要有问题就找他。第三组呢是我们的医生Mary 小三啊。第四组是夏凡啊。如果说我有什么东西，因为有些东西实在是可能，因为我希望说像很多事情我们这一组有很多很多不但是我讲课程，还有很多实习的事情要实习这个，所以呢我就很需要怎么样啊。好，现在你们没有话，艾薇帮你。然后第二个，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哈。我还记得我们上次我一直讲不清楚那句话，就是没有吃过猪肉，明白吗？看我猪走路，还没讲清楚。我告诉你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有一天我看我们家冰箱，哎，奇怪，怎么有那么多好的肉啊？我跟我太太说，哎，这肉从哪来了？他说从玉华那边来的玉华呢他知道一个地方哈，他这个他做菜做得好，他很有很好的货源，他不知道到哪买的，就那个肉呢，那特就是那个大概是给什么，给那个玉华，那是什么，是给餐厅的还是啥？anyway 那就不讲了哈，反正意思就是说，那我意思说我不讲过吗，这个有这个东西，有些时候啊我不晓得这个猪肉我吃过，我也看到猪肉，但现在我们要学的东西，我也希望呢有很多例子。那我们看到呢，结果呢，我上完课当天晚上，玉华老公文忠啊，他马上在这个网上面马上就找出来了，马上找出来我们这个您现在手上这个组员版啊，所以你们组员版呢，你可以想象就好像猪肉一样啊，就是。他其实给你很多很多例子，他给你很多很多例子，就是说你可以知道说，哎，我们怎么样来带领福音进查经。那我像我这个礼拜呢，我上个礼拜我回去的时候呢，我又哎呦哦对不起，算了，对不起，怎么搞的啊，哦、OK 回来了哈。好，我们当然有人对我们这一班呢的这个目的呢还不是很清楚啊，那我想借这个机会呢，我想因为刚好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这一本了，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比较更清楚解释一下这一本呢。基本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所希望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人去感觉，然后从人的需要里面呢，从神的从
从发掘人的需要，然后从神的话以为神的话基准，从人的需要里面呢，把神的话带进来，然后呢，帮助人去想，帮助人去感觉，然后借着人际关系使人能够做主门徒，这是这一门课的这个最主要的目的啊。可是有人就问我了，说那到这一班是不是只适合给福音组的？那就不适合其他的人。有人就这样问了。那我其实呢，有很多人问哈，但是我想再重复一次哈。我们这一门课呢，基本上呢是希望借着分享神的话来回应神的大使命。我想问一下，神的大使命是给谁的？啊，给每一个人的，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其实这门课呢，应该从理论上讲起来呢，应该是对每一个人都会有帮助。那我们的方法呢，是学习怎么样来分享神的话，来回应大是神的大使命。所以这一门课呢，如果说你最直接的帮助呢，就是在用福音性查经，用福音性查经，借着这福音性查经能帮助人来了解说，哦，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呢，这个大使命同时呢，也是对每一个人。因为说实在，我们一天有24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以外，你会发觉，你大部分时间在哪里？啊，一个礼拜多少时间？大部分在哪？上班，在家里面，上班家里面。OK， 你一般消费时间有多少？那消费时间有多少？今天最多3个小时、5个小时，好，3个小时、5个小时，好吧？一个礼拜那么多时间只有5个小时，那其他时间呢？你回应大使命的话，是不是只能在教会里面呢？那应该是怎么样？跟人接触的时候非常好。你跟人接触的时候，很多时候你都可以。但是问题是了，当你跟人接触的时候，你怎么样把福音能够传递给别人？很多时候我们想说，哦，我们只要把这个最常用的说，哎，我们只要告诉别人说，哎，你去读一个福音四律啊，你们听过属灵四定律啊？谁有用过？啊？有人有一个2-3个哦，不错不错不错。你们觉得怎么样？好不好？
一个工具嘛。
对，一个工具是没错。问题是说，是不是只有这个工具？那工具真的很好哦，我也用过，我也常常用，我也常常用。但是是不是只有那个工具？在人生里面，不是我们常常碰到很多问题吗？比如说，啊，我们讲了说，我以前在这个，我以前曾经打工，我们早期留学的时候，我们打工啊，我们当那个餐馆的那个 busboy， 因为我在 serve 的时候，我就听到有几个老东跟他讲说，像我们这些高级华人呐，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想问一下。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笑话哈，可是我问你了，我现在听过人家讲说，我想要买一个房子到 Saratoga， 哎，我说为什么啊？好贵啊 ，update my status， 我要开一个好的车子，为什么？因为感觉我能表现我的身份。哎，我想问你了，当人把这些物质当身份代表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是一个机会能够把福音带进来呢？是不是？这是我们其中一课，人的价值是什么？再来了，我们人啊，常常很努力了，我们常常做事情都很努力，我想说，哎呀，我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可是多少次会成功的？有时候会成功，有时候不成功，但你难免都不感叹了啊，难免会感叹。就像那个项羽啊，他那个他打那么大的江山，最后他的那个他自刎那个乌江的时候，他讲说什么？他说力拔山兮气盖世啊，我说他的力气能够打那么多天下啊，那最后呢，他说。最后他的感叹说：“虞姬奈若何？”他说：“我到最后的时候，我落到这种田地。”虞姬是他的爱人哈、啊。
他能打那么大的天下，能够占那么多土地，到最后下场连他最心爱的人他都没办法保护。哎，这个时候你会发觉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努力做事情可是没有这个结果的时候，你会不会归咎说这是命运的关系？是不是？你晓不晓得命运，当人在感叹对命运的那感叹的时候，其实也是你一个福音的出口。我再讲，你那么努力的去赚 401k， 原因是什么？ 401k 是大家知道什么？ 401k 是退休储蓄金，对不对？为什么那么努力去储 401k？ 目的在什么？小丽是做这个 finance， 这个一般人做 401k 的目的什么？ Prepare for retirement， 因为想说我退休怎么办呢、啊？我有没有安全感？我有没有足够的 buffer 来养我退休以后的生活？安全感，你有没有安全感？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足够安全感？这也是一个福音的出口。再问了，有很多弟兄日以继夜的忙啊，十个小时，是不是？天兵做多久？哎呀，有些时候十几个小时，礼拜六礼拜天还不能够，你那么忙是为什么？难道你赚的还不够吗？是啊，啊，你就发觉你怎么赚好像才少赚一块钱，对不对？为什么你有饥饿感？饥饿感也是你福音的出口，你也可以用饥饿感的观点来告诉人家说，哎，饥饿感因为耶稣是生命的粮。好，我可以继续讲啊，这本书呢，你们现在看这个东西，你们有机会，你们稍微看一下这个题目哈，第几页？我们第几页？第一页吧，是不是？这一本书呢，你们看那个目录哈，有17课，这17课你看一下这个题目。这17个，如果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来讲，就是说，他用17种不同方法，从人生的不同的角度，让人家看到说，这个福音对你的生命是有效果的，这个福音实在是跟你有关的，这福音实在是你需要的。就像今天巴勒讲的，福音就是人生命的光，这就是我们这一课的目的，我们这个课堂的目的。就是说，我希望你们借这17课的这些例子里面，学习到说我怎么样把这个生命的光，我怎么样把这生命的福音能够传递给别人。好，到这边停一下，有没有人对这个我们这个课堂的目的还不清楚的？都清楚吗？没什么。谢谢你。对，这个是一个很好提议。哎，我再讲一次哈，这个东西啊，这本课本是很好哈，它就是很多很多不错的猪肉啊，很好。哎，但是我告诉你啊，还有更好的，更好在哪里啊？更好在你们里面，更好的是在你们里面。我跟你讲，中国人讲的没错，尽信书不如无书。真正的整个福音的内容呢，是从神来的。我是希望你们看了这个，学到这个之后，你们自己 come on 你们的 idea。我今天教这课，我其实我给你们这些课本不是就可以了吗？你们回家自己看就可以了吗？是吧？是也是。但是我想告诉你，我想借这本看，我这本课一开始我的目的是什么？我就是教你们怎么去读这本书，教你们怎么去读这本书。帮助你们能够欣赏到人家讲说，外行人看什么热闹，内行人怎么样看门道，是不是？我现在想说告诉你说，你这本书怎么样消化，这本书能帮助你能够晓得怎么样运用这本书，而且不但是运用这本书，而且做得比这本书还更好，这是我的目的，这是其一。其二，我想跟你讲的是说，因为这个是一个圣灵的工作，今天我讲的很多内容，我还是 我尽我努力，我尽我能力去学，但有的人我还是不太懂，这是一个不断的过程。我知道有当中有人刚信主或信主不久，有些人信主很久了，我知道各位都在一个不同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不管你们在什么样情况，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学着怎么样像基督，基督才是我们最后一个学习的对象。我们永远都是不够的，我们永远都是不够的，我们都有空间去继续学习。所以呢，我希望你们今天在你们小组里面，不但是你们一个小组，我更希望一件事情，你们能找到一个 partner， 找到一个 partner 就是找一个伙伴，能帮助你一起学习，能够告诉你说，哦，今天我觉得你学的当中的时候，我今天你在做的当中，我看到，哎，你这样做的真好，给他鼓励，不要吝惜给他掌声。你也很具体知道说，有些东西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可以做得更好，能帮助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approach。所以这一班的，我希望 again， 我这一班，我希望你们结束之后，不是说只是拿了一个，不是只是拿了一本书说啊，我晓得我会了。啊，我希望你们有的是什么？有一个圣灵感动到你们心里面，你说哦，我愿意更多的学习，我愿意更多的知道怎么样用借着神的话来分享神的大使命，然后更知道，然后更合适，能够让别人能够体会到说，说我愿意来接触福音、认识福音、接受福音，所以这是这一班的目的。好，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什么？有吗？好，接下来我想要再讲一下哈。接下来我要开始提到了查经的过程，我们真正在做查经过程像什么呢？第一个什么？像因为人刚从不同地方来，对不对？刚刚从礼拜五晚上，哎呀这么辛苦，或者说你好不容易逮到一个机会说，哎呦这是一个福音可以传福音的机会了，那我要跟他讲的时候，哎，就好像什么飞机开始起飞，你要先把人带进来说，哦，我愿意听神的话，我觉得这神的话有意思的，我愿意多知道一点。就像什么，那接下来呢，你当你要有愿意的时候呢，你开始把它带到查经里面去，好，就像那飞机开始在空中飞行了，然后最后呢应该怎么样？ What's the step？ 哎，降落。你要把这个神的话能够带到你生命中，神为什么要给我这一段话，他对我生命有什么影响。所以这三个阶段，第一个要先把它带上，愿意起飞，愿意去学这神的话，在神的话里把它解释明白后，来带回来到你的生命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查经过程。那什么叫陆地起飞呢？就是说你要开场白，你要先点出人的需要，你要把人的需要带出来。比如说什么安全感，你有安全感吗？比如说你的价值观在哪里？比如说我怎么样？你们基督徒为什么老是在讲这个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要先把人的需要能够带进来，他说哦，看到人的需要，有个好的开场白。接下来呢，你要帮助人怎么样研读神的话语，帮助人思想感觉能找到神的答案。最后呢，要做主门徒来经历神。好，这三个 step。好，我问题问你们了，这三个 step 里面哪一个 step 应该是 step？ 你在准备当中，在查经是这样的，一二三，对不对？好，现在回到你现在要准备了。你要从哪一步开始准备？啊，这三个 step， 一二三，哪一个 step 应该从陆地起飞呢，还是空中航行呢？陆降地对吧？或者说这开场白研读神的话，做主门徒，你们觉得应该从怎么开始？我说准备，不是你在带。你在准备的时候，什么时候开？怎么开始？我们现在要讲讲门道，对不对？我们现在讲的是，看是很可能是，你看，就好像今天巴的讲道讲这么好，你发觉说，哎，你在现场讲道的时候，你可能可以问他说，你怎么准备的？没有，我说这三个 step。对了，第二个，为什么？你再怎么讲，你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回到神的话里面。神的话是第一步。最基本最根本，你要先从神的话，你自己要先研读，你要把神的话搞懂以后，你才能够帮助人。你不管你好的开场白或怎么样，如果没有神的话清楚的时候，你会把人带歪了，是应用也不对。第一个你要先把这个，第二步呢， 啊，第二步大概是 flexible， 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第一步的话，最比较最直接应该是从什么？从应用开始。其实比较难的，通常花很多时间呢是什么？开场白。开场白需要一些，需要一些功夫哈。像你看，像讲道啊什么也是一样。你一个好的开场白，譬如说我刚才讲的说安全感呐、啊，你会发觉说，哎 ，401k， 哎，你会发觉这样的为什么要联系起来说，其实需要点想法，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安全感联络到圣经里面去，是不是？这当中的话，通常来讲的话，这个是比较需要，那个时候你需要点收集的功夫。但是呢，基本上我是建议你们，如果是你们要准备，第一个从这开始。先研读神了，学习怎么研读神了。第二步经历神，第三步呢学习开场白，这是我的看法，好吧？有没有问题？好，没有我们继续往下啊。研究用方法，好，第一个呢是灵修法。我想跟你解释一下哈，我自己个人呢、啊，我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情，我有一本圣经啊，就用我是用 online 就在网上读。我进到办公第一件事情，我先把圣经打开读。我至少花15分钟把这个圣经先读一遍，还是很短，15分钟不多。但是我几乎我自从我如果可能的话，我几乎没有中断过。我每天生活就是开始读经，开始所谓的灵修读经法啊。灵修读经法基本上呢，就是你把一本经文拿经文读拿过来就反复读。如果有不懂的话，你先稍微查一下。如果是你懂的话，就反复去想。反复的想，那没需要这本经，你觉得跟你是有关系啊？跟你是你能聊，跟你是你能产生一些感触。最重要第三步是说，你要用你自己的话来重新复述一遍，这是所谓的灵修法啊。我想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因为网上有很多读经的圣经，对不对？你不见得要带圣经，你到哪儿，你可以早上花点时间去读一下啊。这是所谓的灵修法，它的好处是什么呢？他说你可以发现你很深刻的属灵意义，因为你反复的读，尤其是读到你自己跟你有关的东西的时候呢，你特别能够跟你发觉很贴切，跟你生命有关系。所以这个呢跟你有关系，而且呢那个你也比较能跟你生活能够连接起来。缺点是什么呢？因为你时间不长，有时候会以偏概全啊。不过没有关系，虽然有这个缺点，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它好处大于坏处。如果你可能的话，每天培养读经习惯，早上起来晚上睡觉前也可以啊，你只要找一段时间是你跟神约会的时间，你就把一段经文然后好好的反复读一遍啊，这就是灵修法。好吧，我们先来做一个实验啊。好，我们大家起来读，来，是诗篇1章1到3节，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我现在邀请你们每一个人好好看，至少看3遍。如果你看完的时候你要脑子里面想一下，反复的想，反复的想，安安静静的看这段经文。我想你们大概也这很短一段经文，我只想做个例子，你们感觉到这很短的经文之后，有些东西已经印到你心里面来了，你们好像有些东西已经跟你生活有关了，是不是？有没有？有些人点头了，是不是？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感触的时候，就好像说，比如说今天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们想说啊，今天老板交代我做这件事情，我有没有尽心在做？今天有些事情好像我不应该这样做，我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做一个对的事情？是不是？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生活东西已经进到你里面来了？接下来你可以问一个问题，这个话你可以把这句圣经用你的话能带到你的祷告里面。我现在给你们建议是什么？你们今天每天起来之后，你可以花一段时间，或者你睡觉前找一段时间是你跟神约会时间。你不需要像一个学者一样研究一大堆理论，不需要，就是要很简单的一句话，很短的一句话也可以，你就反复去读。你看这句话，说神在今天为什么把这一段话送给我，神你有什么心意，你希望我要做些什么事情，主啊帮助我，帮助我明了这话，主啊帮助我，帮助我能活出这句话来，好吗？这就是所谓灵修法，清楚吗？问你啊。好，接下来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什么方法呢？研经方法，第二要演绎法。演绎法呢，就是所谓的那个 deductive 啊，就是说，就是标题式查经，找一段经文，然后将圣经所有类似的经文列出来一起研究。比如说罪了啊，这个标题式查经啊，基本上就是说，你读那个经文，你读到经文的时候，哎，你发觉说，哎，这个经文好像提到的事情，你想要好好研究一下，知道这意思。这种演绎式查经，演绎式呢，通常呢最常用的，比如说是牧师讲道啦，或者是说有些专题的时候特别用到。但是因为它牵扯的很广，所以呢，你必须要找很多东西，找很多经文呢，就有关圣经上有关经文，你都比较联系起来，你才有可能了解这个。所以最好的时候，如果说你查经的时候，你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带一本串珠式圣经。有没有谁不知道什么串珠式圣经啊？串珠圣经，我再重复一次，串珠式圣经就是说，通常这个经文，比如说有一段经文提出来之后，它会把很多相关的圣经不同的经文呢，都会联系在一起，这叫串珠式经文。英文呢叫做 commentary， 中文叫串珠式，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同样经文然后把它合在一起。譬如像罪好了，罪我们常常听到罪，对不对？那罪到底是什么？谁能告诉我什么叫罪？很多地方提到罪，对不对？你想说罪本身是什么？罪就是亏缺神的荣耀。那罪从哪来的？罪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影响？到罪怎么样很实际的能够影响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其实罪就是一个很大的 topic。那这个东西呢，我如果说可能的话呢，你可以找一本很好的 study Bible 呢，或者是说那 commentary， 通常呢会帮助你啊。那另外呢，也有一个时候。就比如说你会发觉有些经文呢很难解，譬如说上个礼拜我们查一个经文，讲说那个自卑感，有一段经文讲说那个恶魔从神出来，在撒母耳记上18章第10节，你们有没有 shock？ 恶魔从神出来啊，是不是如此啊？其实你会发觉说这个东西啊，这个当然这有一个好处，这本书的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它已经把你整理好了，有些东西如果说你看不到找不到的话，那通常这书当然都有解释啊，就是说不是你们这个组员本，不组长本的话通常都会有解释。不过像刚才的问题就是，其实你在读那个经文的时候，那个经文本身的意义，就是说你如果从那个很多注释里面发觉说，原来这个意思是说，其实神本身是光，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讲到，神本身是善处，神怎么会让恶魔在他身上出来？是不可能。反而是这个是一个语义，在这个原文的语义上面，它其实意思是说，如果说你持续，就像今天巴勒讲到说，如果说你持续的抗拒神的时候，神对你有爱，神对你有邀请，但是你持续抗拒神的时候，神会怎么样 ？Let go。换句话说，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一直跟你讲说：“哎呀，要糖，要糖，要糖吃。”就到一种程度的时候，他实在是不晓得吃糖对他有什么样坏处的时候，那做父母说：“好，我让你吃糖。”结果他吃了糖，牙痛了，他开始晓得了怎么回事了。就是说，有些时候呢，神会 let go， 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说，神 let go， 因为罪，当人有了原罪之后，罪在我们本性里面所出来之后，我们的本性是罪的倾向的。所谓罪的倾向，就是说自我中心，有很多人都自我中心，我认为我最重要，就是自我，别人不能侵害我，我的权利是架高于别人身上的，所以这是罪的本性，自我中心，罪的本性。我喜欢换句话说，当不扫罗很在乎他拥有的东西，他把东西抓紧紧的时候，任何人想他从他手上拿出任何东西的时候，对他来讲都是不能接受的。这就是扫罗罪的本性。那我换句话说，那句话本身的意思就是说，恶魔从神上出来的时候，你更有更好的翻译来说，神就让保罗扫罗不是扫罗心中恶魔来表现出来他的错误，什么？就是说，你说，如果你真的是硬要做不好的事情，硬要做违背神的事情，神就让你去做，神就不阻止你了。啊，就是说，比如说你硬是不接受光的时候，神不会阻止你，神就让你不接受光了。对，这就是那句话的意思。那我现在想讲说，演绎法本身呢，就是说你需要做 extra step、extra mile 去了解说那经文的意思在什么地方。啊，所以呢，这个可以解释比较难经文呢，可对学习基督教教育很有帮助。你不管是教主日学啊，还讲道啊，其实都应该用这个方法。另外呢，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说，啊，这个在查经很努力，讲了一大堆东西，可是结束你坐在下面的时候，你会发觉说，我不知道他讲的重点是什么，有没有这种经验？啊？有没有？就讲了好多好多，他准备了很努力，可是怎么样？他没有抓到重点。通常呢，演绎法会帮助你。当你对这个圣经有点了解的时候，比较了解的时候，会帮助你能够把这个重心给带出来，让你了解说这个经文的意义是什么啊？那这缺点我刚才讲了，说哎，你必须要下功夫啊，这个不下功夫的话，你很难能够理解这个圣经的经文。好。最后呢，我们要讲一个最常用的方法，叫做归纳法，英文叫做 inductive。 归纳法意思呢，它就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通过经文呢发现圣经的原意。哎，我想问一下哈，这个有什么好处？啊，基本上这个解经呢，就是观察、解释、应用，这所谓的归纳法，人、事、时、地、物。然后你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子，经文主题上如何应用啊？那我现在讲了，你们晓不晓得哈？为什么在这个车祸发生的时候，警察过来的时候，常常都去量那个，去量一下，这个用那个尺去量那个距离啊，然后照相啊，他干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收集证据，他收集证据什么方法 ？Observation, exactly。他从比如说他看说，哦，这个刹车痕迹有这么长，哦，这大概判断说，这个大概这个人的速度有多少？哎，什么？哎，这撞的车头是这么歪的，哎，他可能从什么方向进来？这什么怎么切进去的？是不是？你就发现说，在你观察到现象，这个尺寸、这刹车的痕迹、这个被撞的方向，你可以从观察方向的时候，你开始去查说，嘿，为什么？为什么是这个情况？然后再从这个为什么情况里面，你找出经文的主题。最后呢，你就问一个说，我怎么样应用它？所以这整个呢，最好方法呢，就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除去呢人先入为主的观念。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个例子哈。当然这边有个缺点，就是说如果有些经文上找不到东西，你就还是需要用那个演绎法来帮助你了解经文。好，我现在先用一个，哎，等一下，这不是有个，哦，等一下，我这个等一下开始讲，我先讲这个好了。我们拿这经文来讲起来好了啊。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
就容易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律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好，这个经文哈，这个时候很多人就知道说，哎，据说我们今天能够拿这个领圣餐的时候，就是因为你们信主的关系。好，我想问你一下，什么叫信主？信主意思是什么？口里承认信相信。哎呦，你讲真对啊，口里承认信相信。好，那你承认什么？相信什么？总要有 content 吧？你承认什么？你像阿们主，当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你说是耶稣可能是一个历史人物，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有一个位啊，你会叫主耶稣。什么叫主耶稣？主耶稣就是说，主耶稣在你生命当中，他能够做主，能够带领你，就像今天爸讲的，他像一个光一样，能够指引你的路，这才是主耶稣。如果这个主耶稣不能在你生命能够带领你的话，那这个信仰对你有好处的，那可能是人的知识，可能你是多了一个想法，但不能在你生命影响你。你要主耶稣，你要主耶稣的话，才是真正你一个得救的一个关键点。那我想问你一下了，那是不是每一个人相信主以后都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啊？啊？不是吧？好多人都摇头啊。很多时候我相信了耶稣以后，还是一样我自己做主嘛，是不是？啊？不管，我看好多人在点头啊，是不是？那难道这经文错了吗？关键点是什么？哪个字？求告主名的。相信的人和不相信的人，其实差别大，都是罪人呐。可是相信的人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是求靠主，他是倚靠主的人呐。你知道这不一样吗？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以主为主，但是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求告主名。有一个故事啊，他说当那个门徒在海上摇橹的时候，在那行船的时候啊，突然起了大风浪，然后看到耶稣来了，这彼得好兴奋，他说啊，主耶稣啊，我要过到你那边去。耶稣说好，你来吧。就他一出来以后，这怎么样？他从船出来结果怎么样？掉到这个海里面去了。他讲了什么话？主啊，救我！阿们！告诉你们，今天在你们生命当中做，不是要求你说你今天要做多好，你要成为多好，但是你有一个生命说，我要来依靠主，我生命来依靠主，这就是你信仰的内涵，这就是你表现你信仰信主耶稣的内涵。一个相信主就是依靠主的人，在你生命里面依靠主，不见得说你现在做多好，但是你愿意依靠主。你可能生命中有不同的困难，但是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愿意带到主耶稣面前，这就是你的信仰啊！清楚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所谓的归纳法查经。当你把这些东西都一样一样列出来的时候，你就去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当你把这为什么为什么都解决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整个经文意思说要我们来什么倚靠主，好不好？这些查经方法，这查经方法又快，不能讲快，但是至少是很扎实的、很客观的，从经文来解释经文，从经文来你就了解神的话的意思，清楚了吗？有没有问题 ？Yes。
我也用过归纳法，
嗯，
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可以一直看，一直看，然后这个经文一个理，
啊哈。
那我会说问怎么做，
哦，非常好，这也是一个哈，这也是归纳方法，你好好去观察，你从观察里面呢，你可以学到一些新的东西，非常好，很好 input 哈。Again， 我再讲个重点哈，我不是全能的，我的方法不见得最对，最重要是神来带领你，像这个 Erin 的方法你会很好啊。好，还有没有什么 input？ 好，没有哈。好，接下来就基本上就是带茶进你研究的方法。接下来我要讲一个呢，对，我还是跳过去了，因为你要找出主题啊，找出主题的时候，你那个因为我要讲过，我刚刚讲过哈，你那个带茶进的时候，如果搞了半天，你要带茶进都不晓得你的主题什么时候 ，repeat， 就是你带茶进跟的人很容易很容易 get lost。这四个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你可以去做参考。譬如说，第一个重复的字句，在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六节的时候，他是跟你跟迪姆讲话哈，他一再讲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当你发现有这重复的字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这个是什么？这是可能这个经文主题的重点。第二个是命令的动词，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他讲什么？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种要去是什么？就是说，这个 imperative， 就是说这个命令的，你要这样子去做。经文本身就没有什么 no argument， you have to do it。这就是什么？这叫命令的动词。当有了命令的话，你要特别注意，你可以做一个 mark。第三个呢，是经文发展的高潮或转折。比如说《使徒行传》，等一下我们会练习的十六章三十一节，你会发觉。一个写一个故事哈，通常一个写一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故事好像一直是往一个方向走。比如说这个人啊，刚开始的时候哇，好辛苦，好辛苦。突然碰到什么事情，砰，哎，峰回路转。比如说乞丐变王子啊，就是你看到这个什么凤凰，说这个很好。哎，你发现这个可能在有这个高潮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他发展高潮的时候，那个原因是什么？又或者说你反过来说，哦，这个人本来很有钱的，他用钱他根本都不要想，可突然呢他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突然变得一落千丈，变成要到外面乞讨咬饭。哎，你就看到，哎，当有这种高潮转折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也是一个 hint。 然后最后呢，有一个是作者的结论，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但记这些事，他讲说我这么多事情，我讲这些事就连这个世界都容不下，但是我写这个话目的是什么？要知道，让你知道，这里面书里面有什么？有永生，这叫什么？作者的结论，就是你发现说，有些时候你发现，在一看新闻之后，在新闻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说，哎，作者其实讲这番，他即使想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结论。好，这是四个，你当大家在读这个，你在做这个归纳查经的时候，这四个是可以作为你那个。找到主题，你根据主题之后呢，你就开始就可以去学习做应用，有没有问题？清楚吗？可以吧哈？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怎么样做应用。好，做应用，其实应用在每个人生命上各方各面的，都可能有不同的，都可能有不同的情况哈。我现在呢就做一个例子，我们讲摩西，圣经上摩西。圣经神在摩西上工作，是不是只有在他的皇宫跟法老讲话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神是一直都在他身上工作，对不对？你要晓得吗？神在我们，今天你来上课，今天你又想要来上这课，也是神在你心上做感动的工作。神一直在我们生命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他一直做工作，神的工作从来没有停过的。你就看说。我在这个经文里面有没有看到神在我身上的工作是什么？第二，这个巴尔斯常常讲，他说基督教信仰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基督教信仰是讲一个讲关系，讲神和人的关系，讲人和人的关系，讲我们和大自然关系，讲万物的关系，所以很重要是关系。为什么？因为神爱我们，你如果讲用另外解释说神什么？神就是爱，神爱我们，神希望什么？跟我们有关系，神爱我们。所以看到我在经文看到神对我的爱，不管是 tough love or soft love，that's fine。神，你们看到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啊。第三呢， 邀请。你看到没有？神当神对耶神对耶摩西带他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神就对他什么做邀请的工作。神其实有些时候让我们了解神的时候，第一步的事情是什么？当我们相信的时候，神邀请我们怎么样来接受什么？耶稣基督，是不是？神接着人邀请的时候，我们来接受耶稣基督邀请。那很可能说你在你生命不同阶段的时候，神可能邀请说啊，神邀请我能够更多参加传福音的工作，或者说你会知道神借着某些人邀请让我说我来参加生命读经，我来更来装备我自己啊，甚至有些时候说啊，神是不是感动我来去特别关心这个人，我跟他打一个电话。神有些时候会邀请，神会对你做邀请，那看你怎么样回应。接下来呢，这是什么？这是这个这个是这怎么谁知道？对，这是讲什么？这讲谁？摩西啊，对不对？摩西那个时候真的是他非常非常沮丧，他被最后拿了放羊，他本来是一个王子，他现在什么都不是，结果他被追杀，他被国王追杀，被所有埃及人追杀，他得跑到一个旷野里面，然后去放羊。哎，这个时候在放羊的时候，你发觉奇怪了，神却借着在放羊过看到一个荆棘，荆棘里面火烧起来了，神借着荆棘里面来向他说话，是不是？有些时候你发觉，当神对你要求，神会向你说话，神会向你说话，说你可能神会跟你讲说，你要不要做这个事情？这个事你要怎么去做决定？圣灵真的向说话。可是你发觉，当圣灵向你说话之后，你会有什么感觉？像摩西，上帝跟摩西讲话，摩西怎么讲？摩西怎么说？摩西说：“好，我去，是吗？”摩西说什么？摩西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你怎么找我去啊？我的讲话都结巴，我怎么可能找我去啊？”可能神今天跟你讲说，你打这个电话，说：“哎呀，我跟他不熟嘛，上帝啊，哦，我实在是不想啊，你可以找玉华吧，玉华比较会讲啊。”哎，有人会去做嘛？我不要做。啊，我去读《生命查经》，神感动你《生命查经》。哎呀，我太忙了，我公司都忙不了了，我家里还有那么多事情，我不去做。当神对你讲话的时候，你心里会有挑战，你会征战。我要不要做啊？当你回应神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你会做调整，你心里会做调整。当你看到这神的丰富，当然神对你的恩典的时候，你会说：主啊，我虽然不行，但是我愿意借着我顺服的心，我来回应你。就是说：主啊，我不是很会讲话，不见得会能传福音，但主啊，你给我一个愿意的心，我愿意来学怎么样传福音，我愿意求你，我求你来帮助我。接下来就什么呢？顺服。当你去顺服的时候，你就能经历神有多奇妙，神将一个不可能事情变为可能。你会发现我不会传福音，到最后你会说：哦，我好高兴，我每次跟别人传福音，不管人信不信，我就很开心。我告诉你吗？你知道吗？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犹太人是被统治的民族，你晓得吗？可是在公元三世纪的时候，这个基督教被罗马皇帝定为国教。你知道那意义什么？那意义就是说全世界人都要相信基督教，这是国王的命令。你们为什么来美国？你们觉得美国好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美国的钞票每个钞票上都印了四个字，什么字？In God we trust， 我们是相信神的。我想告诉你什么？我想跟你讲说，只有你愿意来经历神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神在你身上工作的多奇妙。只有你愿意的时候，所以换句话说，你在这个查经过程当中有这七个：神的工作、神的关系、邀请、圣灵向你说话、信仰挑战、调整、顺服。 啊，你们看到，所以这个这七个方面都能够成为你这个 application 的应用主题，你在查证都可以做应用主题。好，最后之后你们发觉有一个每一个字我都特别用红字把框起来，有没有？我们念一下几个字好不好？来，调顺啊，挑调顺，有点拗口啊。不过我是讲把这七个字呢，你稍微把它连贯起来，一句话就把七个字都连起来了啊，是吧？公关腰就比较容易哈、啊。说，挑调顺，好吧？这个只是帮助你们，帮我们去想怎么样设计应用的东西。好，好不好？我们来一起来，七个字来，
公。
公什么？神的工作一直在你身上。关呢？关系。神希望跟你有好关系。邀呢？神在你身上有邀请。说呢？神对你说话，神对你有感动。然后呢？神向你有挑战。然后看到挑战以后呢？你要怎么样？要调整。当你顺服的时候，你就进到神的心里面去了，好吧？所以你在这个就是在这几步哈。第一个我刚刚讲怎么样带查经，第二个呢是什么应用，接下来是什么，最后呢、啊、我就把它拿掉了哈，你们都记得对不对？啊，这样来开场牌，开场牌基本上有四个方法哈。你第一个呢通常是从经文主题找类似的话题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从报章杂志啊，有很多时候你看一些话书啊什么上面都是可以的。第三个呢，因为统计的数字啊，就什么，你会看到一些现象面，你可以做，你找到一些很关键性的这些资料。比如说我这次昨天去参加一个 seminar， 他们讲说在台湾啊，相信耶稣的人呢，只有多少？5%， 不相信的95%， 啊，就是换句话说，到教会里面有5%。你还有95% 的机会呢去传福音，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你可以操练这门课啊，有95%很多机会，所以这个都是统计资料类似的。那最后呢还有一个什么呢，你比如有什么俗语啊，常用成语啊，像那个比如说人家刚才讲的，我刚刚讲项羽的话，还有那个比如说你解释罪的时候你怎么样解释罪，就罪的话我最喜欢用的话是什么，中国人讲什么？人不为己怎么样？天诛地灭。个人至少门前，休管他人。这是什么？这想讲就是说人的本性啊，这个是很简单的东西，对不对？大家朗朗上口。但从这朗朗上口的字句里面，你可以带出来说，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是自我中心的。尤其当你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你是自我中心的，是吗？所以这个是你们可以讲。我再讲一下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成荣和那个天平他们非常好，他们现在还在只在准备，他会把这些东西呢他都放网的网站上面，你们就可以到时候你们可以看我们教会的网站，就可以 download 一下这些资料啊。那就我觉得因为最近的现在可能是最近可以更好，对不对？王正在做哈，好的，王正，对，就是说到时候我们这些都会放在那个网站上面，你们可以看，你们可以用一下啊，你们可以从这上面download。如果说你们觉得有东西对你有帮助的话，好，今天我们做一个练习，好，帮我们每一个拿一个，每一个拿一张。这是我今天为什么？你们每一个人打开圣经，打开圣经《使徒行传》16章16-34节，每一个人打开圣经，啊，都有了吗？
对不起啊，可能字太小了啊，会不会？希望你们看得到，因为我本来讲的急着，我怕。OK， 16章34节哈，我想你们看啊，就是基本你们看这个你们的图表里面，第一个我把观察的问题都把它列在上面，人事时地物，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呢，你把这所有观察性事情，其实我都已经列出来了，对不对？你们看，我就把一些这个故事的这些有关的人呐、啊，他们做了事前人事时地物，都已经写出来了，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你会发觉说，哎，从经文里面，你把这些解释、观察、解释现象，你把它列出来，还有不明白部分，你也把它列出来，好吧？就说你每一个，比如说你第一个，你们现在好不好很？我们先做一个很快的例子好了，好不好给一个2分钟，你们稍微看一下，把这经文看一下，《使徒行传》16章34节，每一个人都看一下。如果你看完之后，你就把我这个刚才发给你的东西拿来对一下，你就看在我怎么样列问题的。我把这读过经文之后，我怎么样去做列问题？我把这把观察到什么东西，然后怎么样把问题列出来的？都看完了吗？好，接着哈，我想特别请组长帮忙一下哈，每一个你要帮助你的组员能回答这5个问题，好不好？我这个我故意为什么？我故意这么写，其实我都没有写完，可能观察性的我已经列出来了，解释就我只列出来，有很多东西我没有结束的。那个时候呢，我就想请组长帮忙你的组员，把这5个问题呢，你们自己去做一个练习。啊，把这5个问题基本上呢，能够做一个很 complete 的这个经文的研究。从你怎么样找到解释圣经经文的主题，从经文主题找到应用，到最后能设计的开场白，让大家来思考经文。啊，我建议你们呢。你们每一个人现在都有一个范本，都有一个范本，对不对？我建议你们最好先不要看，但是呢，你做完以后，你再跟他对一下，你再跟这个范本对一下，好不好？你看，像这个东西，你借我一下，这个是在第七页，其实就是第七页。哎，怎么不一样？怎么这很不一样啊？对不起啊。应该是。啊，第12页。哦，对，12页哈，第12页。OK， 其实我意思是说，这个第12页是问题哈，你自己先练习一遍，然后你再看这个，再看这第12页。如果说你还有不懂的话，你看最后的第12页，刚才郭文讲第12页。还有一些参考的一些答案哈，是第118页，
第118页有一些参考答案。118页有没有？有吧？有没有？艾薇帮助我一下，那他找不到，你帮忙看看一下。可是他这是最后一针见血，福音之多少，这是最后的，最后的。你看，你第二课后面答案。啊，这个是今天的 homework 哈、啊。我跟你讲，你们这个，你们如果你们现在知道哈，题目怎么，就是说第一个你们自己先照，第一步你们先照这个自己先做一遍，自己先照把那几个问题呢自己去做一遍，做完了第二步呢，你就看那课本，再不看刚才那个讲义哈的第多少58和100。
58页。
还有然后你再然后答案呢参考是在118页，是不是？还有
答案在58页。
答案在58页啊、哦、第二课答案。
第二课是在第7页。
就是今天我们的第二课，然后这答案158页。如果说你们很用功的话，你那边发现更多问题你们还不晓得，这个时候我就请你们组长来帮助你们，好不好？这个组长会帮跟你们讨论一下，好不好？所以我希望说借着组长，我们能够更实际的，能更确切的帮助每一位组员，好不好？对，怎么这样？It's okay. It's okay. 不，我要这个，我只是告诉你这个例子。你能够找出更好的方法，更好。我为你也感谢主。这一门课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把你们绑住，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照规条去做，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课目的是让你们学怎么样经历神，让圣灵来帮助你们怎么样来带查经，怎么样帮助人认识神，这才是这门课的目的。你们可以想出你们想要的方法，这是 OK。但是我只是把这个例子告诉你们，你们用借着例子来学习怎么样来用福音性带查经，怎么样用神的话来帮助人来认识神，好吧？清楚吗？有没有对今天讲课不了解的？都知道是吧？好，好，那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我想请下凡带我们这个结束祷告好吗？
圣经中，从古代。